李克强出面提降准，业界忧难以刺激经济。习近平说，即使成本上升，亦必须坚持疫情清零。限电潮恐再现，中国煤炭行业发布停电警告。中共政府发布中俄贸易数据，学者说中国经济状况比官方数据更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随着房地产和消费引擎受到防疫政策打击，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担忧。中共总理李克强在7日内第4次露面，警告经济风险，并宣布央行部门即将使用降准工具，对市场注入政策刺激。行业分析认为，即使降准的做法得到落实，对中国经济的帮助亦十分有限。根据中共官媒4月14号的报道，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援助信号，他宣称即将采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，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产业与中小型企业提供援助。此外，亦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。业界人士指出，降低拨备率有助于提升部分大型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，在实体经济中释放更多资金。在此之前，李克强7日内召开3次会议，呼吁各级地方官员应对日益增长的经济风险。高盛4月14号在一份报告中指出，预计北京央行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降准50个基点，这样做会释放超过10000亿人民币的长期资金，供银行用来增加贷款，亦可能会采取减息的措施刺激经济。虽然北京声称将支持经济市场，但是很多行业专家表示，现在北京政府难以通过降准的做法真正刺激市场，因为企业和工厂都在防疫政策的打击下苦苦挣扎，大多数缺乏信贷需求，而消费者收紧了腰包，拒绝进行额外消费。中国经济专家、香港大学教授卡斯滕霍尔茨评论说，北京难以在短期内控制疫情，面对疫情封锁，政府主导的信贷、投资与生产的旧渠道都会变得难以运作。只要采取零疫情政策，工业部门无法复苏，旅游和酒店服务行业亦都不得。野村经济学家在报告中指出，当家庭争先恐后囤积粮食，私营企业将生存置于扩张之上时，传统的降息、降准等政策渠道受到阻碍，信贷需求变得疲软。这个意味着只是增加可贷资金和小幅降低贷款利率的做法，不太可能有效提振最终需求。目前中国各地强制封锁防疫的局面越演越烈，上海多地爆发严重的民生危机，企业生产停摆，全球投资研究公司佳富龙舟 Gavocal 最近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，在中国 GDP 排名前100的城市中，共有87个城市受到某种程度的疫情限制，而且各地防疫控制的强度都在上升。大陆媒体《证券时报》评论说，现在看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。香港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汤米吴表示，只要中国产业的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，政策刺激就不会那么有效。北京政府将不得不减少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视，并面对今年的国内经济逆风和外部环境挑战造成的影响。霍尔茨教授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今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是零或者负数。北京政府最可能的方案是将疫情指责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因。如果公众对封锁的不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习近平政府可能会制造出新的证据，让民众认为疫情造成的威胁大于经济下行。这样的做法是出于确保20大连任的需要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表示，即使经济成本不断攀升，政府仍然坚持对疫情采取零容忍政策。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星期3晚间的报道，习近平在访问海南省时说，防控工作不能够放松， 同一日，上海疾控部门公布的新增病例达到创纪录的27,719例。习近平说，实施防疫政策的官员需要坚持以人为本、生命至上的原则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外界认为中共的防疫局面对习近平造成二十大前的明显挑战，预计将成为他任期内最大的考验之一。近期上海和吉林省的几千万人被封锁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防疫封锁政策的广泛批评。好多上海市民被禁止离开住址，缺乏食品和物资。除了封城地区之外，中国的其他地区亦在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。一些外籍人士指出，中方的长期隔离政策已经引发高度不便，除了社会成本外，封锁防疫造成的经济损失亦同样巨大。好多工厂被迫关闭，供应链受到堵塞。在临近上海的昆山地区，几十家电子元件制造商在这个礼拜宣布停产。4月14日，一位知晓疾控情况的大陆官员表示，他对加强落实疫情清零政策的做法表示担忧。他说给英媒金融时报知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令疫情政策现在并不可行。上海已经没有足够的医疗专业人员来测量核酸，亦没有足够的床位来容纳病人。但一名官员仍然表示，清零政策是代替与病毒共存策略的唯一方式。由于上海实施封锁政策，美国政府这个礼拜命令驻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离开。之后中共外交部声称，华盛顿的这个举动是对他进行攻击和抹黑。煤炭行业警告，受外国入口减少以及疫情封锁的影响，煤炭燃料的正常运输受到阻碍，一些工业地区可能会再次出现电力紧张的局面。根据中共煤炭运输与配送协会的讲法，包括广东、浙江在内的八个沿海省份预计将出现越来越大的煤炭供应缺口，正常的工业用煤需求难以满足。该协会表示，受北京政府的价格控制政策影响，第一季度中国海外煤炭采购量同比下跌 24% 至5200万吨，这个对沿海地区来讲造成供应威胁。因为北部和西部省份供应的煤炭运输受到防疫政策限制阻碍，南部省份获取煤炭的难度增加。目前沿海城市煤炭库存已经减少，与2021年底相比，3月份的沿海煤炭库存下跌了约1/5。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上个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，尽管矿商增加了煤炭产量，但预计今年某些地区会出现周期性短缺。大陆媒体指出，部分南部省份预计将在今年的5到9月出现高温、干旱等灾害天气，这个会显著增加水力发电的供应压力。由于担心夏季需求高峰期间出现停电，广东政府当局已经要求矿商通过长期合同保持供应。在去年秋季，中国多地出现拉闸限电情况，工厂被迫关闭，甚至民生用电亦都出现断供，多地民众在一片漆黑中度过夜晚。之后中共政府勒令煤炭行业快速增产，应对煤炭供应不足的影响。行业指出，尽管北京希望再增加3亿吨产能，但是目前的产能可能已经抵达极限。中共官方数据称，在今年的前两个月，中国全国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1%， 每日产量达到1160万吨，预计3月份数据会略有上升，但仍然低过去年11月和12月的1200万吨的平均水平。中共政府海关数据显示，3月份中俄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12% 以上，超过了北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增幅。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统计，3月中共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 12.76% 至116亿7千万美元，低过2月份 25.7% 的增长。中国从俄罗斯的入口增长 26%， 增长速度比1到2月份的 36% 有所放缓。 同时北京经历了对其他国家贸易额的显著下跌。三月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只是 7.75%， 金额是5050亿美元，增长速度低过业界预期。行业指出，北京与俄罗斯的贸易增长无法抵消对其他国家外贸下跌的损失。去年中俄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 35.8%，总额是1470亿美元。迄今为止，中共政府拒绝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称为入侵，并且公开批评西方社会的制裁。在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几个礼拜前，中共和莫斯科宣布建立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。西方国家警告说，随着外界对俄国制裁的增加，北京可能会通过向俄国购买更多商品来抵消莫斯科受到的经济影响，这个可能会违反外国政府的制裁。在13号，中共海关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宣称，中国与俄罗斯、乌克兰等国家的经贸合作处于正常区间。受通胀、东欧冲突以及中共的疫情封锁措施影响，全球经济在三月份遭遇挫折。经济学家指出，北京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，三月份出现了出口增长放缓以及入口同比下跌的局面，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更加严重。这一问题令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受到负面影响。海头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艾文斯·普里查德认为，经过季节性调整后，中国三月份的出口数据可能处于环比下降 6% 的状态。此外，叠加通胀等因素的影响后，三月份中国从俄罗斯的实际总体入口量将比二月份下降 10%。 野村控股发布报告指出，北京正是面临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下行压力，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，中国的经济活动将会出现全面显著恶化的局面。这个是因为地产行业债务危机加剧、防疫措施持续影响市场等因素将会发挥作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京难以达成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。穆迪分析师评论说，现在看来，今年的跨国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显著减少，这个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下个礼拜，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，讨论经济领域的多重问题。业界目前预计，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会低过2021年。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指出，预计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2.8%， 低过2010年至2019年之间 3% 的平均值。在2021年受疫情后的复苏影响，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是 9.8%。 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